南北双颊，正气凛然，五蜀弟兄侠肝义胆，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，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小姐丁月华救了自己的哥哥丁兆兰，这兄妹二人正准备着要接着救展兄飞的时候，结果在拐角的一棵大树下碰上了二爷丁兆慧。丁兆慧又打树上下来，跟自己的大哥见了面，跟自己的妹妹也见着了。这丁兆慧就跟自己的妹妹说，说你怎么来了？丁月华说，我自己想着来我就来了，我看你呀不想往这儿来。丁兆慧其实是见到了大爷卢芳还有徐庆蒋平等人，商量完了对策这才来的。他是带着徐庆还有丁家那四魁来的，丁家四魁坐着船过来之后，这丁兆慧就告诉他们看着船。三爷徐庆呢，头上是轻纱蒙面，徐庆啊不打算露本脸，因为一露本脸被这山寨上的人认出来，知道三爷回来了，白玉堂很快就知道了。白玉堂一知道，恐怕这里边生出什么变化，所以徐庆呢在没把事情办完的时候不愿意露出本来的面目。徐庆在旁边站着呢，二爷丁兆慧就跟自个儿的妹妹说，说你怎么自个儿就往这儿来了，你知不知道你是未出闺阁的大姑娘？小姐脸一红，说我知道啊。丁兆慧说，你知道你自个儿女扮男装跑到这儿来，你找谁来了？丁月华说，我找谁？我找卢大嫂。哪个卢大嫂啊？卢芳她夫人。哦，你跟他还认识？丁月华说，你忘了那回赶庙会我不是跟他见过面吗？我帮他找过孩子。哦，丁兆慧说，妹妹你这个举动可有点超越规格礼教啊。那我已经超越了，那怎么办吧？大爷丁兆兰一听，得，老二你别说，妹妹来的对，要不是他来啊，我在这个罗石轩里边还出不来呢，亏了他来先把我救了。丁兆慧一听，哎，对了，我妹妹来了把您先救了，看来他还有了功了。丁兆兰说，那是当然了。这功夫三爷徐庆就过来了，丁兆慧跟自个儿的大哥一介绍徐庆，大爷也认识徐庆啊，说徐庆你这回帮着来能帮着我们找到展昭吗？徐庆说，现在啊我估计着他把展雄飞能够关在那个通天窟里，前边走不多远可就是通天窟，咱们到那儿去瞧瞧。丁兆兰说，好吧，咱们到那儿看看。徐庆说，可是你怎么在这儿呢？丁兆兰说，我也是为救展雄飞来的，我是最早到这儿来的，我跟白玉堂一谈，结果这白玉堂他非得要请我喝酒，要跟我叙旧。这一叙旧他提出一个条件，说我要能把他灌醉了啊，他就把展雄飞给放了。我当时也犯傻呀，我说可以。然后呢他又提出一个条件，酒杯换酒碗，他喝一碗我喝三碗，他醉了他就把展雄飞放了。你说我这个人心里边啊也划不过拐来，你想他喝一碗我喝三碗，这我得喝多少酒啊？我自觉自己酒量不小，可是这么一喝我就喝不过他了。结果他把我灌醉了，把我压到那个罗石轩里了，幸亏我妹妹来把我救了。二爷丁兆辉一听，嘿，哥哥真有您的，我说您来了之后没动静也回不去了呢， 闹了半天，你让人家把你给灌醉了，灌醉了还是用这个法灌的，您可真算是老实人里边的老实人了，什么甭说了。这时徐庆说，小点声，前面不远的地方可就是那个通天窟了，通天窟的石门外边影影绰绰的，我看着好像有两个人，这两个人呢我们不能惊动他，我自己本人还不能露面。徐庆说，我要是一露面，他们认出我来了，好，三爷回来了，很快白玉堂就知道了。当然救展雄飞我们可以立即把他救出来，可是三宝在哪儿？这是白玉堂自个儿藏的，我们谁也不知道，三宝恐怕就找不到了。我们必须把三宝也找着，把展雄飞也救出来，然后再见白老五。丁兆会是好，那么对待这两个人我们怎么办？徐庆说，对待这俩人呢，我不用上前去，这就交给你们哥俩还有你们的妹妹了，你们过去。但是呢，你们要掌握一个原则，就不准他们两个喊，不准他们两个嚷。好，这哥两个蹑足潜踪就奔着这两个人跟前来了。离这两个人不远的时候，他们就藏到了树后，一个人一棵树，在大树后边藏身，听这两个人在那说什么。这两位啊，一个姓姚叫姚禄，一个姓费叫费七，合着就是姚六费七，那个禄就是六啊。这俩人正在那说呢，这姚禄就说了，你说这展雄飞他怎么跟刚进来的时候不一样了啊？他脾气见长了，今儿个你说咱们给他送的这么好的菜，他愣说这菜不好，这菜还不好啊？你看看，这是烧鸡、烤鸭，外加的是清蒸鱼，还有红烧肉，还有两个素菜，一坛好酒，再加上主食，这大托盘给他端进去，还他愣说这菜不好，他噼里啪啦盘子碗都给摔了。哎呦，你说把我给气的，我真想过去给他两脚。那费七在旁边说了，你给他两脚，你知道他是谁啊？他是展雄飞，南侠客，你能给得了他两脚啊？你给他两脚，他给你一脚就能把你踹死。我是有那个想法，当然我没过去啊，就这么回事吧，我见不得这个摔盘子砸碗的。我告诉你，我在我家的时候，我老婆就老摔盘子砸碗，我就最看不惯他这玩意儿。那你老婆老摔盘子砸碗，那你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我饶不了他。我费七说，你饶不了他你怎么的？我怎么的？我一看他把盘子碗子要一摔了，我当时我就把他捡起来。嘿，费七说，闹了半天你就是捡起来，你还能怎么的？我还能怎么的？我把他捡起来，我不光捡起来，我把地还都扫干净。哦，费七说，我明白了，闹了半天呢，你怕你老婆，你呀是个怕婆精。你老婆把盘子碗摔了，你捡起来扫干净，这算什么能耐呀？你得打他呀，你得骂他呀。我打他骂他？是啊，我曾经想打过他呀，我跟他一动手我打不过他。怎么的？你连你老婆都打不过？那可不，你不知道我老婆那体格多棒呢，你知道她多重啊？她180，我多重？我才120。我甭说跟她动手打仗啊，她拿屁股坐把我坐上我都起不来。得得得，费七说，照那么说呀，你就别说这大话了。展雄飞摔盘子摔碗呢，你也别生气，你老婆摔你都管不了，展雄飞你就更管不了了。哎，你说展雄飞他为什么摔这个盘子碗？他说这菜不好， 这么好的菜我端着往里送的时候，那味儿往我鼻子眼一钻，我都哈喇子流出来了。我当时都想，他要是吃剩下咱们端出来，咱们打他点折罗，这没也挺好的。哎，结果他都摔了。你说这一摔了，哎呀，这怎么办吧？这废弃说怎么办呢？那就等着那个老范跟白五爷说完了之后，看看怎么安排呗，给他换菜。这姚六说换菜，还给他换什么呀？啊，他还想吃什么呀？这个烧鸡烤鸭他都不吃，他还想吃海参宴吃席呀？咱这儿没有，嘿，真是反了他了。这白五爷对他就够意思得了。嗯，我这老范怎么还不回来呀？两个人在这说，这大爷跟二爷两人互相用眼色一递，一摆手，那个意思咱俩一人一个，对不住他俩。哥两个抽出刀来，纵身行来到他们的跟前，把刀往他们脖子上一担，别动。这一说声别动，这刀就担到脖子上了。这废妻用眼睛往下一扫呀，一看这是刀，这废妻吓得没敢大声。哎，好，你哪位？告诉你，我是墨华村的，我姓丁，我叫丁兆慧。哎呦，丁二爷，丁二爷，您深更半夜到这来有什么事吗？没什么事儿，今天我就问你，这个地方是不是压着展昭呢？哎，对，您说对了，这个叫通天窟，这展昭展雄飞就在这通天窟里边压着呢。刚才我们哥俩正谈这展昭呢，我问你，展昭在里边怎么样？哎，他挺好的，他身体挺健康，就是饮食越来的这个越挑剔，刚才给送点好吃的他都不要。有钥匙吗？掏出来。钥匙？我没有。那边大爷用刀把那姚六的脖子也给压住了，也问他有钥匙没有。姚六说，哎，这钥匙我没有，那个我跟您说呀，这钥匙没在我们哥俩身上。在谁身上？在那个老范身上。老范是谁？这个地方啊，我们三个人看着呢，我们俩在这看着这个展雄飞呀，那个老范呢负责来回往这送饭，他把饭送来呢我们给递进去。这展雄飞呢看见这饭呢生气了，把这个盘子碗呢都给摔了，他说这个饭菜不好，这老范呢他就回去了。这钥匙在那老范身上呢。这老范他叫什么名字？这老范呢他叫饭桶。什么？有叫这个名字的吗？他不是，他本名叫饭桶，结果呢他吃的也多，我们大伙就管他叫饭桶。这饭桶啊，他回去送那个盘子碗去了，想问那五爷对着展雄飞下一步得怎么办。说的是实话吗？我要说半句瞎话，我就是大姑娘生的，您不信您往我身上摸，我所有的口袋您都掏，我把裤子解开，您往裤衩周围都掏掏，我没有钥匙。那个在旁边说，真的，我们真没带钥匙。当时丁氏双侠听到这里有点着急，这哥两个心想，他们两个身上没有钥匙，那个饭桶把钥匙带走了，这饭桶要见了白玉堂，领来了命令，他再回来，这个事恐怕时间就长了，这怎么办？就在这个功夫，小姐丁月华在旁边过来了。怎么着？他们没有钥匙啊？没有钥匙不要紧呐，我来。这小姐说着话，唰，把宝剑抽出来了。小姐拿着这口战炉剑，就来到这个石门的前边，石门的了吊上扣着一个大锁头，这个锁头可是挺大。可是他照着这个锁头上这个锁梁，把这剑一挥，一剑，这锁梁就断了。这是什么剑？宝剑，削铜剁铁，斩金错玉啊，一个锁头都砍不开，那还叫宝剑吗？咔的一剑，这锁头开了。丁月华把这锁头往前一摘，了吊 往下一摘，来。那哥两个一看，哎呦，还是自个儿妹妹来的对，这亏了他来了，他要不来啊，今天这个事儿还不好解决。可是对这两个人怎么办呢？不能让他们喊出来，不能让他们嚷出来。于是丁氏双侠把这两个人姚六和费七把他们摁倒在地，裤腰带解下来，妈肩头拢儿被捆了个四把倒穿蹄，嘴里给他堵上东西，把他下衣襟撕开塞里头了，然后也给他挂在树上了，怕别人发现，把这两个人往树上一挂。这两个人心里想，我的天哪，这几位都来了，今天这我们这个悬空岛恐怕要热闹。接着丁氏双侠来到这个洞穴的门口这儿，把石门往里一推，哥两个进来了。随后这徐庆徐三爷也跟着进来了。他们都进来以后，看这洞里边有灯光，在灯光的映照下，看见对着门对过挂着一块匾，匾上有字儿，气死猫。嘿，徐庆心想，这几个字肯定这是白玉堂的主意，他写这个玩意儿就是冲斩雄飞来的。这几位进来之后，发现这屋子里边空荡荡，这个洞穴之中有床有桌子，没看着斩雄飞。哎，这斩雄飞哪去了？大爷丁兆兰就轻声喊了一声，雄飞。二爷喊了声，展昭，南侠。喊了几声没动静，他们在洞里边注目四下搜索，心想这展雄飞跑了吗？啊，小姐丁月华手中拿着这口宝剑，在这通天窟里边四处寻找，小姐心里也着急，脱口喊了一声，展兄。也不是寸劲儿啊，也不是巧劲儿，他一喊这展兄，就听头上有人答应了，谁？双侠抬头往上一看，好，感情在这通天窟的上头那有一人，正是展雄飞。他展雄飞怎么跑上边去了？刚才洞门外边那姚六费七两人对话不是说吗？说展雄飞看见有东西送来了，嫌饭菜不好，把碟子碗都给摔了吗？果然有这个事儿。为什么要这样？这展雄飞自个儿有一个想法和主意，他跟白玉堂两个人打赌了，三天限期要盗取三宝。展雄飞心想，三天盗取三宝，你得给我自由啊，我现在兵器没有，还被你绑着，这怎么能行？他们对展雄飞的绑法可不是四马倒穿蹄，也不是五花大绑，是给展雄飞把胳膊的上半部捆上了，绳子底下套到腿上，这样的话展雄飞他动不了。所谓的动不了，就是你想穿风越起这不行，吃饭这手还能动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展雄飞就想了个主意，我得怎么把这绳子给他弄断。所以送饭的时候，展雄飞就说了，说就这个饭菜吗？其实那饭菜不错，展爷就挑剔了，假装生气，噼就啪嚓，连盘子带碗都给摔了。摔了之后，这送饭的不知道展雄飞的用意，马上就说，啊，那您别着急，我们得问问白五爷，看看您喜欢吃什么。就捡这个碎碗碎碟子，他们捡碎碗碎碟子的时候，展雄飞却把那个碎碗茬和碎碟子片有两块一划了，到他自个儿跟前身子底下压住了。他们出去了，展雄飞就用这个碎碟子片把这绳子一点一点的给蹭断了，蹭断了之后自个儿把这绳索一去掉，但是他出不了这门呐。展雄飞心想，我出不了这个门，他这叫通天窟，上边有个缝，这个缝会不会能出去呢？ 所以展群飞一纵身就奔高处去了，他用手和脚两面一撑就到了这个缝底下了。抬头往上一瞧，展群飞心想，这个地方要是能钻出去那是最好不过了，但是他一看这个宽窄儿，根本就出不去，连只胳膊都伸不出去，就那么一细条缝，这怎么办？展群飞正在这犯难的时候，这石门开了，外边几位就进来了。进来一喊展昭、展南侠、展雄飞，展雄飞开始没答应，他往下看着，展爷心中在想啊，这是来的谁呀、啊？是白玉堂派来的人吗？啊！正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，忽然听到有一个女人声音的呼唤，那就是丁月华，丁小姐。一喊展兄，展雄飞这才顺口答了一句：“谁？”这丁大爷、丁二爷一听，咱哥俩喊白费劲呐，还得咱妹妹喊，瞧见没有？毕竟是人家夫妻是近的。大爷就说了：“展雄飞，下来吧，救你来了。”展南侠听到这里，又打上面一飘身，腾跳下来。展雄飞跳下来之后一看，好嘛，大舅哥、二舅哥来了。展雄飞说：“哎呦，你们两个怎么来了？”丁大爷、丁二爷说：“来就是为了救你呀！啊，我们为了救你可费了劲了。”说着话，一摆手，旁边三爷徐庆过来了。这个时候，徐庆把蒙面的青纱摘掉：“展爷，你受委屈了。”展雄飞说：“没什么，我到这来为三宝来的，可是没想到。”这白玉堂他居然把我给关到这里头了，还跟我打赌三天限期让我盗取三宝，你说他把我捆上，我怎么盗三宝啊？讲理不讲理呀、啊？徐庆说：“得，咱什么都甭说了，我这老兄弟他就这脾气，现在您可是自由了。我跟您说，这三宝在哪儿您知道吗？”展雄飞说：“就是我不知道三宝在哪儿啊。”徐庆说：“咱出去，树上面有俩人，这都是我们的人，我别露面，你们去问他，他们知不知道三宝在哪儿。”结果他们又到这里边出来了，把这洞门关上，把树上那人呢放下一个来，把这姚六放下来，放下姚六来把嘴里东西掏出来。这展群飞就问他知不知道三宝在什么地方。姚六说：“三宝在哪儿？我们哪知道啊？您要想知道三宝在哪儿，您只有去问白五爷。”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编辑制作邹雨萍，节目包装孙征。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。